本来是礼拜四，我计划跟我的太太要回国内一趟。大家都知道哈，最近的情况比较复杂，所以说这两天跟那个老家人也是有些沟通。那面就是那情况可能外面不一定很清楚。我们都是从农村来的，但是农村村跟村中间的话呢，开始有些障碍哈，所以他们开始自我保护，所以我们旅行计划很可能会有变化哈，我们最今天会或者明天以前会把这个最后的决定会做好。我想就是那边发生的事情对很多人造成一些冲击，特别那边的弟兄姊妹，教会弟兄姊妹也是就是受到很多的一些挑战，特别是在那个重灾区我想他们也是遇到很多很多的一些信心的磨练。我想在这个地方，我们在这儿为国内的弟兄姊妹，为他们，为那边的人做一个祷告。天父，真是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来恳求你。你知道中国大陆那边的情况，那边发生的事情，让很多人心里恐慌。但是我们知道，神你在掌权，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你在洪水之上掌权，你今天仍然掌权。天父，你求你的怜悯临到那些受灾的人，让他们心里面不至于惊慌。你更是让我们能够有一个爱心，能够常常为他们祷告。我们盼望能够有更多的人，不仅是身体的医治，而是有更多人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能够归到主的名下。天父，你帮助带领那边的教会的弟兄姊妹，让他们在这个困难的时候，心里面更加仰望神，更加依靠主，心里面不会灰心，而是有盼望，因为你在看顾、眷顾、保守。也真是与我们在座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每个家庭同在，我们的家人都在那边，我们都会有担忧，有一些不稳定的一些事情，让我们能够清楚，我们心里面能够坦然，神你会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的心怀念。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我想前面两个礼拜，我跟大家都一直思考我们如何寻求神的带领。对我们信主人来说呢，这是一个一生的每天都会遇到的一个功课。我们是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前面一段经文跟大家分享这个话题。在那里，耶稣教导门徒们如何来求告神的带领，寻求神的带领。我们是从几方面来思考的。寻求神的带领一定是要从祷告开始。我们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他自己就是那样去做的，去行的。一个没有祷告、没有常祷告的一个生活，对我们信主人来说，假如没有一个祷告的生活，我们是不可能明白神的旨意，不大可能是清楚如何来寻求神的带领。那我们在求告神的时候，我们的焦点、我们的重心都在神的身上，不是在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做的选择、做的决定，都需要跟神国的观念相吻合。在寻求神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常常来鉴察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里面能够保持洁净，一切都从心里面开始。另外，我们在寻求神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意识到自己的缺乏，自己灵力的贫穷，等到我们觉得自己贫穷的时候，我们才可能想到需要神，我们另外我们寻求神的带领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什么？有一个迫切的心态，那个不断的在神的面前来祈求，来寻求、寻找、来叩门。当我们用这样的一心态去来寻求、去祷告、去求告的时候，我们可以尽管来到神的面前，期望他会把最好的预备给我们。虽然我有时候我们还是不明白，但神最后还是会把他觉得对我们最好的来赐给我们。所以盼望在这新的一年里面，那个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神的面前能够自我审查一下，在哪一方面自己在生活的哪个领域，我们需要做一些调整， 能够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可以去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身上的旨意。那今天我们会回到民数记，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好几次民数记的经文。那民数记一开始的时候第一章第一节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地方告诉我们，耶和华神在会幕里面跟摩西讲话。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从埃及地出来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他们在西乃山那个地方，西乃山的旷野已经住了有九个月的时候，在那里神借着在山上借着摩西来颁布给他子民的律法条例、生活的准则。那从民数记第一章到第六章这一大段，那个时候是会幕已经是立起来一个月的时候那在那个时候，就是那神借着摩西来颁布了一些比如说祭司的服事的条例三个种族的子孙，他们服事领域各个支派能够出来打仗的这些人丁，包括立位人能够出来服事的男丁的数目，他们都一一的搜点。那神也借着摩西来吩咐以色列人要当过一个圣洁的群体的生活，要关顾自己的邻舍，能够持守神为他们设立的圣洁的婚约。所以在那个时候也是神借着摩西特也立了一个特别的条例，叫拿西尔人条例。所以神盼望着有一些以色列人不管是来自哪个支派的，能够把自己分别出来分别为圣，归给神被神来使用。那目的就是神做这些事情的目的，就是要来预备以色列人在进迦南地之前能够有一个敬畏神的生活，也能够跟当地人去了以后跟当地人过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活。那今天我们会来到民数记第七章，从这章开始基本上就来开始讲神的子民如何来回应如何来回应神的一些就是命令，一些吩咐。那我想有一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点需要了解的地方，就是圣经的记载不是完全按照时间顺序的发生来记载的，所以第七章呢就是一个例子。那第七章记载的事情呢不是在第六章呢后面，所以我也知道刚才讲的是第六章到第一章到第六章这一段经文呢是会幕立起来一个月以后所发生的事情，而第七章记载的是在会幕刚刚被立的时候所以那个出埃及记第四十章那边告诉我们，当时神的会幕是正月初一日被第一次立起来的时候，神就降临在云彩里面降临到会幕那个地方，在那里跟摩西讲话。所以从立位记的第一章开始，那个地方告诉我们二月初一日耶和华神再一次在会幕当中向摩西显现，向他跟他讲话。那么有个问题，就是会幕刚立起来到二月初一日中间这一个月当中发生什么事呢？那出埃及记最后四十章也告诉我们，会幕刚立起来的时候，祭司把会幕还有会幕里的各种的器具，比如说是放陈设饼的桌子还有什么焚香用的香炉灯台各种里面的器具都高摩，实际是他们除了祭司在会幕里所做的事以外，那么以色列人也来到神的面前要为会幕来献礼这就到了我们今天的经文，在利未记的第七章记载神的子民来到会幕面前为神来献礼物过一会儿我们会知道这就是刚刚会幕刚刚立起来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那今天经文第七章是比较长是那个这一卷书里面最长的一章经文，有89节，不但是长，非常多的重复在不断的重复一些字句。我们要思考一下今天的经文这一章经文对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帮助。 我们也先来看一段啊，我来读一段经文啊，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啊，请弟兄姊妹来仔细来思考。民数记第七章第一节，摩西立完了帐幕，就把帐幕用膏抹了，使它成圣，又把其中的器具和坛，并台上的器具都抹了，使它成圣。当天以色列的众首领，就是各族的族长，都来奉献。他们是各支派的首领，乖离那些被赎的人。他们把自己的供物送到耶和华面前，就是六辆棚子车和12只公牛，每两个首领奉献一辆车，每首领奉献一只牛。他们把这些都奉到帐幕前。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收下这些，好做会幕的使用，都要照利未人所办的事儿交给他们。于是摩西收了车和牛交给利未人，把两辆车、4只牛照革顺子孙所办的事儿交给他们，又把4辆车、8只牛照米拉利子孙所办的事儿交给他们。他们都在祭司亚伦的儿子以他玛手下，但车与牛都没有交给歌侠子孙，因为他们办的事儿是圣所的事儿，在肩头上抬圣物，用膏抹坛的日子，首领都来行献坛的礼，众首领就在坛前献供物。耶和华对摩西说，众首领为行献坛礼，献坛的礼要每一天一个首领，每天一个首领来献供物。我们祷告，天父感谢你将这段话语啊赐给我们。天父，请你保守眷顾我们每个人的心怀念，让你的话语可以向我们说话，在我们心里做工。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所以这里啊，第七章第一节这里说，摩西立完了帐幕，就把帐幕用膏抹了，使它成圣啊，又把其中的器具和坛，并坛上的器具都抹了，使它成圣。当天以色列众首领，就是各族的族长，都来奉献。他们是各支派首领啊，管理被那些被赎的人。所以第一章这里是重复了出埃及记第40章那里的记载啊。正月初一日，神的帐幕第一次被立了起来，摩西啊就把帐幕和里面的器具和祭坛还有台上的一些器具都抹上膏油啊，这是一个洁净的仪式。这样做了以后啊，就是让帐幕，表示帐幕还有里面的一些器具都变为圣啊，归于耶和华。耶和华，我们知道帐幕是代表耶和华神所在的地方啊，他所在的地方必须是洁净的。所以摩西膏抹完帐幕和其中器具的当天，以色列啊各支派的首领就前来啊奉献。那么在几个月以前，他们已经做过一次奉献，在那个出埃及记第35章那儿记载。当时是在建造会幕和制作里面的器具以前啊，神吩咐他的子民要来奉献啊一些东西来建造会幕，还有里面的器具啊。那么3个月以后，会幕被立起来。这一次啊，他们有以色列各个支派的首领又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来奉献。那么这一次跟前面的一次有什么不一样呢？啊，从出埃及记40章我们知道，会幕立起来以后，神啊在云彩当中降临啊，跟向以色列人显现。当时是是神的子民为了感谢神的眷顾保守和他的带领，所以这一次呢以色列首领代表各个支派又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来什么主动的来行献会幕和祭坛的礼。我们看看他们奉献的东西有什么，他们奉献的东西的目的是什么。第三节这里说，他们把自己的供物送到耶和华面前，就是六辆棚子车和12只公牛，每两个首领奉献一辆车，每首领奉献一只牛。他们把这些都奉到帐幕前以色列12支派的首领，他们奉献了两样东西，车跟牛六辆车跟12只牛，显然是两辆车来拉一辆两只牛来拉一辆车的。第四、第五节 这里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收下这些好做会幕的使用啊，都要照利未人所拜的事儿交给他们。是神啊告诉摩西要收下各支派首领们所奉献的礼物。那么从这句话来看呢，不是神来吩咐啊各个首领来奉献，而是什么？假如说是神提前吩咐的话呢，就不需要说收下啊，请他收下他们的礼物。换句话说，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啊，这一次是什么？他们奉献是自愿的啊，是主动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奉献。所以那首领们自愿的啊奉献得到神的喜悦。所以从这一点来看，以色列的首领们啊，在这些事情他们清楚啊，他们清楚神的心意，明白啊神的心意。那他们奉献车跟牛啊，用来做什么呢？这里说是好做会幕使用啊，就是专门用在跟会幕相关的服饰的上面啊，就是用来搬运会幕的各种部件和器具。这里再一次说明啊，跟会幕有关的服饰都必须由利未人来负责，别人是不可以来碰的。那摩西是怎么回应啊神的吩咐？第六节这里说，于是摩西收了车和牛，交给利未人啊，就摩西就顺服神的啊吩咐，马上将啊以色列各支派他们的奉献的牛跟牛车啊都收下，交给利未人来管理。那第七节，把两辆车四只牛照革顺子孙所拜的事交给他们，又把四辆车八只牛照米拉利子孙所拜的事交给他们，他们都是在祭司亚伦的儿子以他玛手下。那利未的后代革顺的子孙分到的是两辆车四只牛啊，米拉利子孙他们分到的是四辆车八只牛。那民数记第三章那里告诉我们啊，那告诉我们革顺的子孙他们服侍的范围是什么？他们是负责搬运的是帐幕的啊灶棚啊，灶棚的盖子会幕的帘子啊，院子的围子、门帘，支搭会幕的一些绳子一类的东西。而米拉利子孙他们负责的啊搬运的东西是什么？一些木板、一些柱子，还有一些啊底座、一些橛子之类的一些东西。所以可以看出来，革顺的子孙他们负责搬运的东西都是一些啊可以折叠的东西。这些东西呢，占的空间比较小，两辆牛车啊。那米拉利子孙他们负责搬运的东西都是一些什么啊？像木板、柱子这样的东西都是啊占地方的，所以需要更大的空间啊。他们有四辆车，所以我们看他们啊，再看利未的后代革辖的子孙，他们负责的啊服饰是什么？第九节这里说，带车与牛都没有交给革辖子孙，因为他们办的是圣所的事儿啊，在肩头上抬圣物。所以这里讲，但是啊，牛跟车没有分给革辖的子孙。这里给了原因，什么原因？革辖子孙他们服侍领域是与圣所有关系的一些东西啊，他们负责搬运的东西呢，是一些只有祭司才可以碰的一些物件啊。他们搬运的东西包括约柜，还有摆设啊陈设饼的桌子，圣所里面的灯台啊，献祭用的祭台，还有焚香用的香台，所以还有里面一些啊圣所里面的一些各样的器皿。所以耶和华神借着摩西在这吩咐革辖的子孙啊，他们负责的这些服饰都是什么？他们都是需要用肩来抬的，不需要啊，不可以用车来运啊，否则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所以在行那个奉献啊会幕的礼结束以后，接下来以色列人又什么？又接着行献啊祭台的礼。第十一节，用膏摸台的日子，首领都来行奉啊献台的礼，众首领就在台前献供物。耶和华对摩西说，众首领为行献坛的礼，要每天 一个首领来卸公务啊。下面我们刚才讲民数记第七章第一节那里说啊，帐幕立起来以后，摩西先什么？先高抹会幕啊，完了以后有高抹祭坛，还有祭坛里一些相关的器具。那这里告诉我们第十、第十节、十节这里告诉我们，当摩西抹完坛的那一天，各支派的首领就前来行奉献祭坛的礼，要在祭坛面前要贡献啊他们的贡物。那从第十节这里来看，我们知道各支派的首领到台前来奉献，是耶和华借着摩西来吩咐他们去行的事儿。这里说的目的是啊，是为了神所设立的祭坛。我们知道祭坛是以色列人啊，是来到神面前的一个渠道，是祭司为以色列人啊献祭的地方。借着在祭台的献祭啊，神的百姓可以得到啊被赦免，是神的百姓认罪啊悔改的地方，是啊得到赦免的地方。所以民数记第七章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摩西把帐幕跟相关的器械用油膏抹以后啊，使各样的东西变为圣洁。那以色列人首领啊，这首领们做代表他们来做了两样的奉献。第一件就是刚才我们提到是来行奉献会幕的礼啊，各个支派自愿来到神的面前来奉献牛跟牛车啊，这些是用来给利未人搬运会幕啊，跟会幕里面相关的物品所用的。这些支派的领袖们，他们是被支派的首领是被神呼召出来的领袖，他们是起那个带领的作用。每个首领带着自己的支派跟其他支派之间彼此来合作，可以看出来这些做带领的人，他们明白神给他们的托付，他们清楚奉献的目的是为了干什么他们心甘情愿将奉献摆在神的面前，让他们的奉献发挥他们的作用。那第二个奉献是耶和华神自己吩咐他们来奉献，奉献是为了什么？来纪念神为他们所设立的这个祭坛，让他们明白这个祭坛的重要性并在祭坛面前能够表示感恩所以首领们顺服神的吩咐，甘愿来什么献上他们当献的物第十一节这里告诉我们，每一天有一个支派前来奉献，将神吩咐奉献到祭坛的面前。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祭坛里是非常的隆重同样的一个奉献的过程持续十二天。那过一会儿我们会知道每个支派到底献了什么样的礼物。那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刚才讲以色列的首领们，各支派的首领，他们明白他们奉献的目的是和意义到底是什么。我想这一点对我们今天也是有很好的提醒。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也参与物质跟金钱的奉献。我们为什么奉献？我们奉献的目的是用来干什么？用来做什么？信主以后，信主以前我想很难明白。刚信主的时候心里面有时候也会困惑。信主时间久了以后，可能也会把奉献当成一个习惯。圣经告诉我们，神拥有一切格罗西书第一章的十六节那里告诉我们，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组织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这里他是讲的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万有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所造的也是为他造的，换句话说一切都属于基督的那么历代志上第二十九章第十四节那里告诉我们，那就这样说，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这是神的子民在首次为建造圣殿所做的奉献大卫王在耶和华神面前感恩赞美万物都是从神而来，他的子民乐意把从神来的 奉献给他。说既然一切都是从神来的，那么神自己就根本不需要我们手上的任何的东西，是他让我们能够来参与管理他的资源，完全是他的恩典啊。一方面是让我们能够自由的来享用他赐给我们的恩典，另一方面让我们记得来管理他给我们的资源，让我们学习操练，让被我们托管的这些资源得到更有效更合理的使用，可以用在他的神国的施工里面。那所以盼我们每个人能够都可以明白我们奉献的目的和意义，在奉献的时候可以有一个甘心乐意的心态，有一个喜乐的心去参与，否则神不会悦纳我们的奉献。我想大家都会注意到，每个礼拜天敬拜的时候，我们有在奉献的期间，我们大屏幕上会有一句经文，是哪里啊？从哪来的？哥林多后书第几章第七节，对不对？那是怎么说的？每个礼拜天都有，上面怎么说的？个人什么？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什么？是神所喜悦的。说神不需要我们的钱财，他需要是我们一个甘心乐意的心，是一个奉献的心。所以回想当我自己刚信主的时候，一开始也操练学习金钱奉献。一开始的时候心里面常常很纠结当时在研究院读书，当时我想跟很多人有点情况有点类似哈。除了交了学费以后剩下的钱就够生活用，常常要为那个要不要奉献多少钱为这个事儿常常来心里面有纠结。那我也跟一些人曾经分享过有一次的经历那有一刚信主大概第二年的样子，我跟一些学生还有一些家属一群人大概有二十个人，我们就从新墨西哥州到那个密苏里州去参加一个圣经的夏令营。我们的机票二十号人的机票是教会帮我们买的在夏令营期间有大概四五天的时间，我和太太被安排在一个湖边的一个小木屋里面环境是相当的优美，所以在几天的时间里面就是在那好像免费吃住，还可以听别人讲圣经。举办夏令营的那同工们就说你们不要有任何的负担凭感动可以奉献就奉献，不可以奉献就也没有关系，没有任何压力。在当时在聚会的门口有一个奉献箱那你会看到有人从那儿经过的时候就会把那个奉献放在里面你想看我当时会有什么样的心情心里在想是应该奉献奉献一些，但是呢在那几天时间里面我在想，假如说一点都不奉献，心里肯定是过意不去。所以每天从那个地方经过的时候心里面就会挣扎一下，到底应该怎么来做决定。所以最后我还是写了一张支票，你大概猜不到会写多少所以我写了一个五一个零，所以50块钱。所以那张支票当时我拿起来觉得很沉呐。对，所以那点费用的那点奉献跟那个当时两个人的花费。跟那个相比是一个很小的数目所以当时我是不太清楚不明白这个奉献的背后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感谢神是让我不断的学习这么多年过去，所以神的话语提醒我们，我们奉献当有一个什么一个感恩的心有一个甘心乐意的一个心态，假如不甘心勉强去做这事情神不会喜悦。所以神让我们能够借着奉献来参与他神国的施工，让他的福音可以广传，让我们可以让别人也记得这样的服事去什么得到好处得到福气。所以我们上面讲了民数记第七章1-11节，这儿经文告诉我们，以色列人这个首领们他们知道他们奉献的目的是意义到底是干什么，所以他们是心甘乐意来到神的面前行献那个会幕的礼还有祭台的礼，所以他们将各种物分别为圣奉在神的面前。那么接下来我们会看看以色列人这12个支派，他们在行献祭台礼的时候，他们都献了一些什么东西，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物品民数记第7章12-17节，我来先读一下。头一日献供物的是由 大支派的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他的贡物是一个银盘子重130舍克勒，一个银碗重70舍克勒，都是爱圣所的秤，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第十四节，一个金鱼重10舍克勒，盛满了香，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做燔祭，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两只公牛，五只公绵羊，五只公山羊，五只一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这是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的贡物。这里告诉我们，第一天是犹大支派的首领代表犹大支派来奉献礼物，这里非常清楚地记载了他们到底奉献了一些什么样的物品，银牌子和银碗各一个，用来盛素祭用的细面粉，一个金鱼做焚香用的，用作燔祭的公牛犊、公绵羊、公羊羔各一只，还有做赎罪祭的公山羊啊，还有做平安祭的公牛、公绵羊、公山羊、公羊羔。所以这一是犹大支派第一天所献的各种的祭物。那么之后的十一天时间里面，每一天都会有一个支派前来奉献。那奉献的次序是什么次序呢？是按照他们在会幕四围安营扎寨的顺序。所以第一天是在会幕，这帐幕的东边有三个支是犹大营的从那儿开始。犹大营里面有三个支派，是犹大支派、以撒迦支派跟西布伦支派。这三个支派先顺着来，第一、第二、第三。那么之后在南边的有谁啊？有流便营，在那个哪里啊？在西边的有什么？还有谁？有法莲。在北边的还有带营。所以整个的奉献是按照顺序来的，是有次有序。所以他们按照这个次序来行祭台的礼，按照神的吩咐将物件如数的献上。你会发现从民数记第7章18节开始，那么后面的一大段的经文重复了11次，除了支派和首领的名字是不一样的以外，其他的用字是一字不差，重复记载了11次，也就是说是同样的献祭台的礼持续了12天，完全一样。我们再很快看一下最后一个支派所献的东西，在民数记第7章78到83节。第12日来献的是拿弗他利的子孙的首领以南儿子亚希拉，他的贡物是一个银牌子重130舍克勒，一个银碗重70舍克勒，都是按圣所的秤的，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第80节，一个金鱼重10舍克勒，盛满了香，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做燔祭，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两只公牛，五只公绵羊，五只公山羊，五只一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这是以南儿子亚希拉的贡物。所以这里除了支派的名字跟那个首领的名字以外，其他与前面11个支派不一样，那么其他的用字完全一样，一字不差。读了这样的经文，我不知道你会想什么哈。实际上在民数记前面2章的时候，那个地方在首领支派的首领在苏典每个支派里面能够打仗的男丁的时候，有一些类似的经文在重复。所以我们也以前提过，我们一般人写文章都怎么写？会不会这样写？绝对不会这样写，对不对？你在学校这样写文章的话呢，老师绝对什么会不让你通过啊！你写文章要去发表，绝对不会有人去要这样的文章去发表，对不对？我们写会怎么写？很简单，对不对？第一天，犹大支派献的礼物，把它写下来，后面一句话就可以了。后面的11天，其他的11个支派献的跟犹大支派完全一样，非常的省笔墨，对不对？不需要那个差不多70节的经文，这2节经文就差不多写完了。所以那样的话又简单又明了，对不对？有没有想过什么原因神会把这样的话语放在圣经里面，不厌其烦的好像看起来很啰嗦的样子？ 我想我们至少可以从两方面去啊学这个学个功课啊。第一方面非常简单，就是神的思维方式跟我们人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自己都有一些固有的观念，我们会觉得简单明了是最好的啊，不要啰嗦，那样简单明了最有效嘛，是不是？但神他不是那样想的哈，说给我们想的角度完全不一样。比如在圣经里面记载，耶和华神为以色列人为他的子民以色列人拣选王的时候，对他的仆人撒母耳啊，就讲过一些话，做过一些提醒，在撒母耳记上16:6-7那里啊，这样记载：他们来的时候，这是耶西的儿子们哈，耶西的儿子，他们来的时候，撒母耳看见以利亚长子啊，就心里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这是撒母耳想的，对不对？第七节，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啊。耶西的长子以利亚身材高大，英俊潇洒，撒母耳一看神的王来了，但是神说慢啊，不是他，人是在看外貌，而是神什么？他在看内心。所以我们人看的东西跟神看的是啊，是常常是不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在提醒我们信主人，我们当谦卑一点啊，在服侍、在寻求神的时候，我们能够什么？跳出自己一些固有的观念，不要想当然啊，不要自以为是啊，凭自己的感觉，凭自己的经验来做判断。所以《民数记》7这一段经文，让我们可以学到另外一个重要的属灵功课，是什么呢？从人的角度来看，当时以色列12支派有很大的差别啊。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一定是有高低之分啊，有贵贱啊之别的。有的支派啊会觉得比别的支派更好，比如说犹大支派。犹大支派里面能打仗的男丁有70,000多人，马拿西跟那个便雅悯支派这两个支派都很小，能打仗的人只有30,000左右。还有以色列人在安营，在会幕的周围安营扎寨的时候，在东边的犹大营那三个支派，他们是被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啊，东面是代表最重要的位置。那么做什么事儿，他们都被安排在前面，奉献的时候也是在前面啊，拔营行军的时候也是走在前面啊，别人在后面跟着。所以他们啊，那么另外一些支派跟他们就不太一样，他们看起来就没那么显眼啊。另外还有，在犹大支派跟那个但支派这两个支派里面，你去读啊《出埃及记》35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两个支派里面各出了两个能人。犹大支派的那个人叫什么？叫比撒列。但支派那个人叫亚和利亚伯。这两个人都是什么？都是聪明绝顶，能工巧匠，被神的灵充满。所以他们啊，两个人做了什么事儿呢？会幕的啊设计，会幕里面的各种器具的设计，包括约柜的制作，祭司穿的圣衣等等，都是这两个人带了支派里面的人，是一些人去完成的。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这12支派里面一定是有更重要的支派。那些被以为自己啊是重要的那些人呢，也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所以他们在服侍的时候也会觉得有优越感，在奉献的时候也会觉得自己很特别啊，在各方面都觉得自己什么，都会比别人更优越。那有的支派就可能觉得自己就没别人好，但是呢，我们知道神看事情的眼光是不一样，他把12支派放在什么？放在同样的位置上，跟每一个支派一天啊，一个单独的时间，来到祭坛的面前来奉献礼物。他更是让摩西把每一个支派奉献的每一件礼物。都一直不差，一点都没有省略的，全部记录下来，有什么目的啊？刚才讲，在神的眼里面，12支派是没有差别，啊，他们啊 都是同样重要。说神看他们都同样的宝贵，他爱每个支派，他爱每个支派里面的每一个人啊，他就是让每个支派每个人都明白，在神的眼里面，他们都是同样宝贵啊。每个支派现在每一件物件都是同样重要啊，没有高低之分。说他们都同样的会被神啊接纳，会啊悦纳。所以这一点对我们也是今天人也是一个非常啊好的一个提醒。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神的教会，有大教会，有小教会，有好像很有名的教会，好像也有没有名的教会。在教会里面，那我们信主人之间有很多的差别。我们刚信主的，我们有信主很多年的，我们有各个各样的角色，长老、执事、团契负责人，我们服侍领域，教啊，带领查经，教大人小主日学，小孩主日学，有诗琴，有敬啊诗歌敬拜，有管理教会的建筑物，有招待厨房，各方面有很多很多的服侍。从我们人的眼光来看，这些不同的角色、不同的服侍，好像有轻重之分啊，有高低之别。但是呢，神看我们是不一样的，按照他的旨意，将不同的角色、不同的恩赐给我们啊，所以他让我们担当不同的角色，参与不同的服侍。在他的眼里面，这些角色、这些不同的服侍都是什么？都是同样宝贵的。所以什么？他看作每个人的角色，看作每个人手上的服侍。因为他是什么？关键是他看重我们服侍的心啊，他看我们是不是忠心。另外，神也赐给我们不同的工作、不同的资源，我们每个人金钱的奉献也是会不一样的。但是神看重的不是我们奉献的大小、量的大小，而是心啊。只要我们是发自内心的，只要什么，我们心甘情愿的，他就会同样的接纳我们的摆上啊。所以他期望什么？我们每个人的职责是什么？是能够担当好自己的角色，不需要跟其他人去比较。当我们尽心尽力啊为神摆上的时候，他啊，或者是我们忠心的把他托付能够摆上的时候，神就会悦纳啊，悦纳我们每个人的摆上。那我们看看神对以色列各支派奉献祭坛里的礼物是怎么看的？神会喜悦他们的奉献吗？我们看啊，第七章84-89节啊，84节，用膏摸坛的日子，以色列众首领行献坛之礼所献的是银盘子12个，银碗12个，金鱼12个，每盘子共重130克勒，每碗重70舍克勒，一切器皿的银子按圣所的秤共有2400舍克勒，12个金鱼盛满了香，按圣所的秤，每鱼共10舍克勒，所有的金子共120舍克勒。做燔祭的共有公牛12只，公羊12只，1岁的公羊羔12只。并同献的素祭做赎罪祭的公山羊12只，做平安祭的共有公牛24只，公绵羊60只，公山羊60只，1岁的公羊羔60只。这就是用膏抹坛之后为行献坛之礼所献的。这里做了一个总结啊，以色列12个支派一共奉献了多少的啊供物，所奉献的东西的总量和重量加起来刚好是12支派所奉献的总和啊。所以第88节这里做了一个最后的一个啊交代，就是说这些供物都是什么？祭坛被膏成圣以后，各支派为祭坛所奉啊上的礼物。所以以色列人各支派他按照神的吩咐，将啊为祭坛献上他们啊当献的物。他们献上的供物是供应祭司献祭和焚香用的。我们知道祭司平时所献的祭有5种，哪5种？在利未记1章那个地方告诉我们有什么祭，有燔祭，有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啊。那么耶和华神在这里让以色列人奉献前面4种祭所用的供物， 没有让他们啊为赎愆祭做奉献。那赎愆祭呢，是当一个人在神的生物上有了过犯，或者是在财产和交易上跟得罪了邻舍，要请祭司啊为他们献祭。而民数记第七章这里，各支派是在献祭台的礼物啊，焦点完全在神的身上，耶和华神没有让他们去为赎愆祭来奉献。那神会不会悦纳他们的奉献呢？民数记第七章最后一节经文第八十九节，摩西进会幕要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听见法柜的施恩宝座以上二基路伯中间有与他说话的声音，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十二支派为祭坛献完礼以后，摩西要进会幕跟神讲话。我们知道本来只有祭司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跟神直接对话，摩西他不是祭司，他虽然不是祭司，但是他是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啊，直接来跟神交流。原因是什么？原因他是神特别拣选的仆人啊，被称为啊神人摩西啊，他可以与神直接啊对话交流。摩西要与神讲话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讲，这个时候以色列十二支派已经完成他们啊献祭坛的礼，十二天以后啊奉献啊顺利的结束，摩西要到神的面前，要主动到他面前，要跟他述说，要看看下一步神还有什么吩咐啊。这是神的仆人摩西啊，他做事方式，他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啊，来寻求他的心意，他的带领。所以在摩西要主动跟神讲话的时候，他听到二基路伯中间有说话的声音。基路伯是什么？基路伯是放在圣所里面那个约柜上的两个像老鹰的雕刻物，用来保护约柜和圣所用的啊，是一个标志物。那两个基路伯中间那个地方呢，是彰显神恩典和慈爱的地方啊，是神显现啊讲话向人显现讲话的地方。那希伯来书啊有点描述啊，对这个地方是一个特别的位置有描述，称啊这个地方是施恩的宝座。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六节那里这样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啊。神在施恩宝座上给我们恩赐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摩西本来要主动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要给他讲话，还没等他开口，神耶和华神主动的从那个地方向他说话啊。我们刚才讲摩西要到神面前讲话最大的可能是来向神说啊已经完成奉献，并要看看下一步还有什么吩咐。所以神呢知道是摩西他要想什么要说什么，在他开口以前啊，神主动的跟他说话，表明什么呢？很简单，表明耶和华神已经接受悦纳以色列人他们所做的奉献啊，对以色列人各支派所行的神表示非常的满意。所以我们知道奉献是敬拜神的啊一种方式，接着奉献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他，跟他沟通啊，来寻找他的带领，他的旨意，让啊他的奉献被更好的使用。所以等以奉献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什么？我们当然需要注意我们目的是什么啊，奉献的目的意义是什么，让我们能够啊神能够让我们有机会来参与，借着奉献都是什么参与他的神国的施工，让我们什么借着奉献可以一起来参与传福音的这样美好的事情。我们下面也提到万物都是从什么都从神而来，所以在参与奉献的时候神是希望我们是一个发自内心的啊，是心甘情愿的心里乐意的去参与。神看重的是啊什么看重的是我们的心是不是忠心。换句话说， 说神看重的不是我们，不是金钱的本身，而是金钱的背后啊，是我们心的奉献。他希望每个属他的子民，每个信主的人，可以将什么？将我们的心啊献上，是把我们的全人啊，把全人分啊献在神的面前。像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那个地方，我想很多人都很熟悉这一节经文。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啊，这里的侍奉是什么？侍奉是敬拜的意思。保罗说：“你们当将自己献上敬拜神，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劝告每个信主人，理所当然将身体献上，做什么？做活祭。什么叫活祭啊？是活着的祭物，对不对？活着的祭物，在旧约里面，我们前面提到的这种献祭，将动物杀死，把动物的身体放在祭台上，把它烧掉，是一次性的献祭。那这里说的，在新约里面，在罗马书这里讲的献祭都是献活祭。当我们把自己当作活祭，全然的摆在神的面前的时候，这样的献祭不是一次性的，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是一生把自己摆在神的祭坛面前，为他使用啊。所以，另外将身体献上，也可以表明将什么？将我们的全人啊，包括我们全人的一切，都啊，包括精力、时间、才干、资源，全部献上。有人可能会误会，假如我将自己的全人、全人的一切全部献上，被神使用，我是不是要放弃一切，全世界出来服侍？我想，这不是保罗的意思哈，也不是神在每个人身上的一个呼召。所以，不管做什么，都可以什么，把我们自己全人当作活祭献给神，让他来使用。因为他的话语就告诉我们，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都是什么，都在为神而做。当我们用那样的心态去什么，去服侍、去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是什么，我们就是把自己当成活祭献在神的面前，为神啊使用。当我们全然摆上，当我们把自己全然摆上的时候，神会看为什么？看我们是圣洁的，是会蒙他喜悦的。所以我们需要问一下自己，我是不是愿意啊，心甘情愿的，发自内心的，用奉献来敬拜神？是不是愿意把我全人啊，整个人来奉献在神的面前，来靠着神的恩典来被他使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将这段话语赐给我们。民数记第七章，所以看起来这段经文非常的啰嗦，真是我们看到每一个字都是你的话，让我们真是来读你的话语的时候，心里面有一个谦卑，有个渴慕的心，愿意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心里面来帮助我们。你是爱我们每个人，你呼召我们出来，让我们参与你神国的施工，借着我们的奉献，借着金钱的奉献，借着我们全人的奉献，因为一切都是从你而来。真是你让我们只是在世上来托管、来管理你赐给我们的，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真是忠实的一个管家。你看我们的心，因为你看中我们心的摆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可以就是被你来使用，虽然我们是不配的，但是你还愿意来使用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是靠着神的恩典，能够每天都能够啊有个感恩的心在你面前啊被你使用，成为你美好的见证。我也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